在查看了起诉的作者和陈述时间之后，让我们来讨论他的原本读者。约翰清清楚楚是给在小亚细亚的七家教会写了启示录，这个地区是现在土耳其西部的一部分。这些教会位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和老底加这几座城市，每一家教会都按照他的情况受到鼓励，必要时受到责备。
Revelation, its centralPurpose, its central message is,
启示录的中心主旨，其所要表达的信息，就是要让七个教会知道他们在基督里的位分。如同基督的受难和得胜，他们也会跟着受苦并且得胜。这个主体贯穿整本启示录。其次，他们需要相信依靠上帝、基督和圣灵的主权。基督是曾受死又复活的，所以他现在是征服一切的英雄。他是得胜的狮子，是凯旋荣归的得胜者。他已经征服了恶者，他是掌权者。上帝、基督和圣灵都是掌权得胜的，所以教会可以在面对各样患难、试炼、逼迫和虚谎教导中安息在上帝的权柄里。他们一定要倚靠上帝，因为他们要承受极大的逼迫、严重的试炼和试探，这些情况都会使他们转而去拜偶像，屈服于世界的体系。然而他们最重要的是需要专心依靠上帝全权的膀臂。
历史学家和启示录这卷书卷本身解释说，生活在这些城市的基督徒面临各样的试探和压力，要他们离弃真正的基督教信仰。像历史历代许多基督徒一样，他们感受到压力，要在他们的信仰上做出妥协。
The New Testament writers give us a lot of practical advice.
新约圣经的作者们给予我们许多实际的劝告，让我们知道怎么应对生活中碰到的试炼和苦难。在启示录我们也看到了这些教导，鼓励信徒要克服那些艰难，面临着要否认与基督的关系，在商业经济上妥协，在性关系、纯洁等等都有试探时，要怎么持守对基督的忠诚与信靠。在启示录这卷书还有新约其他书卷都提到的，帮助我们在面对苦难时仍然能持守信心的一些教导，首先就是与其他信徒的团契。这样相聚交谊的重要性，不只是为一起敬拜上帝，也是互相勉励、鼓励、扶持，以及分享供应经济上彼此的需要。上帝的子民这样的相聚团契会给信徒带来所需的安全感。其次，我们在启示录也看到一些悲叹哀求的诗歌，就是那些在旧约特别是诗篇一直重复的哀叹。例如耶稣在十字架上引用诗篇22篇的经文，还有启示录里所附送的主啊还要多久，殉道者受苦的时光还有多久，主你何时再来拯救你的子民。哀歌的内容是关乎公义，我们也知道公义是根源于上帝的性情，因为主是公义的。我们会质疑不公正的环境，也渴望他的大能拯救使我们得到释放。因此我认为对于上帝的百姓而言，面对试炼、苦难和试探时，信徒的团契相交和悲叹哀求的表述是两个极其实际的帮助。
小亚细亚的教会面临许多的压力来源，要他们在信仰和行为方面妥协。但为了我们这一课的目的，我们要关注他们处境特有的四个问题。第一，异教的行业工会给基督徒施加压力，要他们敬拜假神。在第一世纪，小亚细亚到处都有行业工会，这些是为经济目的组织起来的劳工和专业人士团体，每一个人包括基督徒在内 如果想在他们的社区内做大生意，就需要加入这些行业工会。这种社交习惯给跟从基督的人带来一个严重的挑战，因为每一个工会都有一位保护神，工会的成员要向那位神职表示效忠，拒绝向一个工会的保护神表示效忠的基督徒常常被排斥，不得与工会会员做生意。妥协的第二个压力来自在第一世纪散布在小亚细亚的犹太人群体。在大部分情形之下，罗马帝国之内各种宗教信仰只能在他们起源的国家内让人们相信和实践。这条法律的一个明显例外就是犹太教。犹太教会堂在小亚细亚最大的城市内开展活动。一开始的时候，罗马人把基督教信仰看作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结果就是基督教信仰可以合法的在整个帝国之内让人遵行。但随着犹太人开始把自己和基督教的信徒分别出来，基督教就在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失去了合法地位，使基督徒落在政府惩罚与逼迫的危险之中。结果就是基督徒感受到压力，要奉行犹太教，甚至要放弃他们对基督的信仰。要人妥协真正的基督教信仰的第三种压力来自罗马政府。罗马政府要求基督徒拜皇帝和罗马的诸神。因为犹太人群体排斥基督教会，政府要求基督徒参与对罗马诸神的集体敬拜。在多米天的时候，这种甚至包括承认皇帝是众神中的一位。如果基督徒拒绝参与这种偶像崇拜，他们就会被控告是无神论。这罪行有严重的后果，甚至可能导致被处决。许多基督徒为了保护人身安全，受到压力要参与这种虚假的敬拜。让人难过的是，除了来自教会外要人妥协的压力，第四种压力实际上是来自被盗的基督徒。圣经没有给我们很多关于小亚细亚教会问题的细节，但是在启示录第二和第三章给教会的信中，确实列举了基督徒群体内部的人造成了几件具体麻烦的事。例如启示录二章十四节提到巴兰邪恶的教导，启示录二章六和十五节谴责了一群称为尼格拉一党的人，启示录二章二十节提到一位名叫耶喜别的女性的假先知，而且这些被盗的基督徒看来是给其他基督徒施加了压力，要他们加入其虚假的做法。但并不是所有被盗的基督徒都加入了这些异端的派别，一些人就是很简单的放弃了他们的信仰，加入他们周围的异教信仰。关于这一点的一个有意思的记载是来自小皮里纽，他在主后111年到113年期间担任本都和比推尼的总督。请看皮里纽给罗马皇帝普拉真的信写了什么。被告密者点名的其他人宣称他们是基督徒，但然后又否认，断言说他们曾经是，但现在不再是了。一些人早在25年前曾是，他们都敬拜你的像和其他诸神的雕像，并咒诅基督。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都面对压力，驱使他们要在思想、言语和行为方面对基督的忠诚做出妥协。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基督教目前仍被视为是一种非法的宗教信仰。忠心的信徒不得不秘密聚会，冒着被捕的危险，在一些情形里甚至被杀。也有来自理性方面的压力，世俗的学者、朋友和家人经常讥笑基督教信仰，说它是一种无知的宗教，与现代科学有许多矛盾。也存在着为了生意上取得成功，或者为了避免在社会上受到不公待遇，我们的行为和信念就要向压力妥协。其实启示录这卷书恰好讲到了这样的情况处境，它的信息十分明确，就是耶稣基督是至高的君王，他最终必定要再来，在一切事情上伸张正义。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必定要赏赐每一个爱慕他、对他保持忠心的子民。